好，就
好的。
是这场那个对维拉的比赛，米格老师怎么看的？就是这两场杰拉德执教以后。
因为确实那个杰队嘛，杰队的球队一直以来还是比较关注的。当然，我发觉论坛的小伙伴也有一直跟踪杰拉德在这个苏超的这个表现，对吧？就在流浪者队这个带队的表现，然后也做了很多的复盘和跟贴，我也都关注了。其实之前呢，流浪者的比赛呢，那两个赛季的比赛呢，我可能看的更多的是欧战，因为我觉得这个仅仅是苏超的话，可能除了老字号德比以外，其他的球队，不管是阿伯丁啊、西百尼啊这些所谓的中上游球队吧，其实和他们的对阵并没有特别多的借鉴意义，毕竟是次级联赛。那可能这个杰拉德呢，在之前的在不管是在老字号德比当中，还是在这个欧战当中，还是带给了我们不少的惊喜。那么在那个接手维拉之后的这个四场比赛呢，也获得了3胜1负，而且这个一负呢，也仅仅是1-2，那个小负于这个实力强。Hello，好像。有点那个连麦有点断掉了，
对，
刚才提到就是杰拉德带队的这四场比赛，就是3胜1负的战绩，不管是过程还是结果，应该说，感觉还是带给了大家不少的惊喜的。对，那其实挺有意思的，就这个杰拉德，之前也有大家在群里面也讨论过，包括在论坛上面有不少的这个小伙伴也在聊到杰拉德，到底这个杰拉德的带队风格呢，是更像他当年的这些恩师，比如说贝尼特斯，或者他一直以来一直是倾向往之的这个穆里尼奥。还是说他像，他在青年队时期也这个言传，对他言传身教，对他也等于是进行过提携的这个克洛普，到底是更像这个三位名帅中的哪一位？那其实呢，这个我觉得也可以讨论啊。首先在这个战术风格上呢，其实杰队呢他是比较注重就是身体对抗啊，比较注重这个反抢，同时呢，在一些关键的场次呢，其实他的一些布置，包括他的这个整个的人员的安排，还是比较偏保守的。就是我们说的比较通俗一点，就是他还是比较立足于防守这样的一种风格。所以以至于呢，不少的这个小伙伴认为，哎，这个杰队是不是更像这个穆里尼奥穆帅的这种风格啊，偏保守的1-0主义或者是实用主义的这种风格？当然，其实按照我之前以往看他的这个看的他的这些比赛样本来说，我觉得他在比赛风格当中呢，其实杂糅了，或者说是借鉴了他之前的，这个他在作为队员时期经历过的这些名帅，我觉得其实都有这些，都有杂糅进去，包括霍利尔，包括贝尼特斯，包括穆里尼奥，包括克洛普。但是可能在他，从他最近的这个带队的这个比赛，不管是阵型的应用，还是这个人员的安排，还是场上的战术的打法，我个人感觉反而是更像克洛普一点。当然是因为他的人员的构成，还是这个球员的个人能力，可能和利物浦还是不能相提并论。所以说打出的效果未必是这样的效果，但是他其实在整个的战术打法中，其实我个人感觉他可能更想去学这个扎叔一点。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最近这两个赛季，其实整个的英超包括国际足坛，应该说三中卫的这个风潮又开始兴盛了起来。包括在我们的英超啊，那个除了图赫尔，对吧？切尔西著名的图赫尔，他的3-4-3大阵，对不对？也包括了像这个格雷厄姆波特带领的这布莱顿，也是尝试过3-5-2、3-4-3、3-4-2-1等等这种阵型，包括甚至于像一直以来比较保守的这个，给我们的印象中是偏稳健的、偏保守的这个，水晶宫一直以来也是偏向于4-3-3或者4-4-2阵型，但是在这赛季维埃拉上任以后，其实也踢了这个三中卫的阵型，所以说在这种三中卫这个或者说我们说五后卫这个劲吹的这个风尚之下呢，杰拉德呢还是一直以来比较应该说是比较想要往这个4-3-3这样这个阵型去应用，所以我觉得就是其实还是比较像利物浦的这一点，特别是之前那个迪恩史密斯带队的时候呢，其实在他的后期他尝试过用因斯和沃特金斯来搭档双前锋，当然这个杰队接掌以后，因为因斯受到了伤病困扰嘛，所以说哎正好这个他的目前他手中能用的牌里面，他把比较贴合他的这个战术打法内容的球员安排上场以后呢，我们发觉他最近的这个四场比赛祭出的也就是4-3-3这样一个阵型，而且这个阵型当中呢，这个两个边后卫啊，对这个进攻的参与度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也不仅让我们想到了这个扎叔这两年把这个 TAA 和罗伯逊打造成了整个欧洲最令人生畏的这两个进攻型的这个边后卫组合，这点也是比较像的。这个之后我们也可以再去聊，就是在这个维拉阵中目前的这个两个边后卫啊，一个是这个右边卫卡什，也被称之为现金哥，对吧？另外一个是左边卫这个塔吉特。当然，最近这两场塔吉特因为有伤病困扰，所以说安排了杨教授代打。 那么这两个边后卫，其实这特别是右边路的这个卡什，对整个进攻的参与度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一点之后大家也可以去探讨到。那所以说呢，我个人觉得，哎，这个其实你这个之前我们有论坛上已经有人说，哎，朗尼克把朗尼克吹成了这个扎叔的师傅，对不对？实际上大家都知道，这个扎叔的这个真正的失传的是这个沃尔夫冈弗兰克，对吧？然后他的这个精神导师应该说是萨基，其实和那个朗尼克根本是八竿子打不到一起的。那我觉得对杰拉德来说，到底他的这个精神导师是谁？我觉得他之前历任的这些名帅都有一点，但是他实际上他。对他执教风格受这个对他整个执教风格影响比较大的，其实就是克洛普。我那个这点而言来说，我觉得这场利物浦对阵维拉的比赛有一点像是师徒之间的一场战斗了，不只是这个四十雇人来。那这个就是我个人对这个整个维拉目前的一个战术打法，包括他目前的一个近况的一个看法。之后我们可以再聊一下他整个的目前的这个人员构成啊。
其实刚才米格老师说的这个东西，就我记得我看那个杰拉德的采访的时候，他有说到过。他其实怎么说呢？因为教练的话，他那个对球队的管理吧，应该分成两块。他一块是那个人员管理，对吧？另外一块是就是刚才米格老师说的战术这一块的。他之前有提到过，他对球员的管理风格，他自己。提到过，对他影响最深的是那个贝尼特斯，但这两年的话，他整个战术的一个潮流，毕竟利物浦正在处于一个高位，所以他因为又是利物浦的这个关系吧，他对利物浦、克洛普包括林德斯他们战术的一个演进，包括他整个一个关注的程度肯定是更高，所以从这点来看，包括那个杰拉德也看得出来，他是一个那个。对球员在场上的一个战术执行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在意的一个教练，是吧，米格老师？
啊，对的，对的，是的，没错。
所以从这点来看，就像刚才米格老师说的一样，他一个教练他很难就是说单纯是那个模仿谁，总的来说，就像刚才米格老师说的一样，应该是很多人他都有观察过。而且因为利物浦的缘故的板块，他应该观察利物浦的这个一系列的主教练，他会更多一点。毕竟他的球员巅峰是在那个贝尼特斯手下，然后现在利物浦处于一个高位，就他好像夏天的时候，我记得好像有新闻说他来过那个利物浦的训练基地，是吧？我当时
对
好
的，
像
是有这样
看
的
到
新
过，
闻，是有这样的新闻，对。
所以他应该跟林德斯、跟克洛普他们的交流就会更多一点。
是的，没错。
好的，就刚才我们在群里在那个准备这个直播的时候，啪啪也说到过，刚好上一场的话，啪啪是去那个莱斯特和那个维拉的这一场现场了。就是啪啪有没有现场的一些这就是一些事情给大家分享一下呢？
也没什么事情吧。其实我不是很同意他真的很受什么林德斯这帮人的影响。就杰拉德，我觉得他其实自己的想法还是挺多的。但是维拉他现在这个球队有个什么问题呢？就那场比赛，我不知道你们有，就现在无论是看直播的还是两位老师，你们有没有看那场比赛的上半场其实维拉踢得很不好。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细节，就是他们每次在发就界外球的时候。就场边的球员都要犹豫半天，到底给谁？然后场上就当时整个上半场推进非常缓慢，就他们也不知道球该给谁。然后上半场其实当时是差点被莱斯特给打花了的，但是运气好，我只能说真的是运气好。然后，首先是就莱斯特先进了球，然后追平了比分。然后下半场的时候就又反正下半场可能中场是有一定调整，然后就缓了过来，然后就那场比赛其实拿下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就杰拉德虽然现在他别看他这一段时间就接手维拉以来战绩，就从结果而看啊，就从结果而看是好像还可以，但上场比赛给我的感觉就是他对这支球队要做的事情其实还是有很多很多的。然后因为你要是对比现在这个维拉的踢法和他接手前迪恩史密斯的踢法，其实是区别是很大的。就原来维拉在迪恩史密斯下课之前，他们是会更。 打更直接一点，会有更多的长传，然后就两个边位可能会直接往前面找，然后但是杰拉德接手以后，就基本上你见不到他很多他长传了，现在是主要以就短传为主，就球队的这个整体风格转换是很大的，当然我估计这个和现在就他们人员就。我觉得很应该是有一定的关系，因为你要是考虑到像什么拜利、什么因斯，然后这帮进攻球员全挂了的情况下，他现在前面这三个前场，就只有沃特金斯算是真的能顶在最前面的，布恩迪亚有的时候是要回到中场来拿球的，然后拉姆塞的话，有的时候甚至他还要去干点脏活，就要配合一下麦金，就麦金反而可能会顶到更前面一点。所以就这个球队，他现在其实挺有意思，真的。然后，他虽然说是在转换吧，但是维拉他现在其实进攻水平我觉得还挺足的，就属于他是一定要想办法打出去，然后他防守方面反而做的没有那么好。上一场其实是占了一个便宜，就莱斯特他后防相对比较矮，定位球很糟糕，所以你要是看那两个球，你会发现其实全是就定位球发出去比较近的。但是你说维拉他的阵地进攻做得有多好，我觉得其实真的不太行。就如果是真的这样看下来的话，就杰拉德我只能说任重而道远吧，就不要被一时的战绩给迷惑了。这场比赛如果是回到安菲尔德，有一个比较重大的利好，对于他们来说，就对于维拉来说，就是因斯这一个星期周中已经回归训练了。那么这场比赛我估计就可以让沃特因斯回到边上去，让因斯顶到中间来。这样子的话，布恩迪亚那边也会踢得相对舒服一点。因为上一场比赛就布恩迪亚当时给我的感觉说，这哥们跟原来看着在布伦在那个布伦特福德看着，甚至跟赛季初看着都是判若两人，就他上一场比赛很多回传都不是往前面传球，当时说你这哥们现在是不是变成维拉亨德森了？怎么会踢成这个鬼样子？然后，所以的话，你得看看，所以得看看这一场比赛就如何，如果因斯回来了以后，维拉会怎么处理这些前场的人员的配置，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比较值得去看的一个点，而且然后我也是觉得这场比赛应该还是会继续踢4-3-3，那么两边这个4-3-3怎么去怼，应该也还挺有意思的，尤其是像麦金那边就比较撞的，刚好对到的也是利物浦这边相对比较撞的这么一边，所以可以看看到时候两边会怎么拆招吧，就属于。
对对，就是啪啪刚才说到了一个，就是很多教练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些教练他们，就提到过，就是赛季中途的话，他们是不太愿意就是半途接手球队的，就是有一句足球圈里的俗话，就是说大家都不喜欢跳上已经启动的火车，尤其这个问题在英超的话，它会被放大一些，因为英超跟其他联赛比起来，它没有冬歇期。如果有冬歇期的话，他能那个大家封闭训练个半个月、一个月的，那情况会好很多。所以在整个球队的磨合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东西磨合只能在现场的比赛中来进行，这对杰拉德会是一个比较大的考验。
对，我这个我也比较同意，因为他这个赛季踢到目前为止，我可以说运气好。因为尤其像莱斯特这一场吧，你要是去看了那一场莱斯特的首发，就瓦尔迪和伊西纳乔都没首发。然后，但是就像这种情况下，就他们当时上半场的时候拿班是完全没有办法。我觉得这个其实防守方面还是问题还是挺大的，所以就看看杰拉德他。这个就整体踢法风格上面转换这么大的情况下，看看就说是熬到就今年熬到圣诞之前吧，如果能够保住一个就是说是中游左右的位置，我觉得基本上算是做完成任务了，可以这样讲。
对对，其实尤其对于这种，赛季中途那个有变故的一些球队吧，其实我觉得反而对目前的球员的一些动员，我觉得反而更重要，因为其实大家也看到了，纽卡他也是中途发生了很大变故的球队，但他现在就处于一个整个人心比较浮动的时候，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他对于整个球队提升战绩是非常非常不利的。
对，我插两句啊，就是我之前那个帕帕也提到了，就是球队在杰拉德这个入主以后，场上的发生的一些细节上的变化，比如说像就是后场的倒球，就是之前呢在迪恩史密斯在的时候呢，相对来说整个维拉踢的还是比较英式的，就是马丁内斯对吧，圣马丁就是一脚长传，他的长传。然后找前场的这个，不管是英斯还是沃特金斯、金斯、银斯嘛，对吧？找这两个点，然后把球摆渡下来，然后在后排的这个像麦金啊这样的球员再去插上进攻，基本上是这样一个套路，就打得比较简单粗暴一点。那么其实，在杰拉德接手的这个之后的这四场呢，特别是就是最近的这三场，其实挺明显的，就是马丁就是传球都是门将给后卫短传，就是。以至于呢，一开始其实整个队员也不是特别适应，就是这后场的球导不出去，就会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个当然就是说，可能需要一个完整的一个夏训，去让球员去做一个磨合。但是目前从目前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战术上角度来看呢，就是一个就是后场出球，就是这个明显是和之前迪恩史密斯在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就要求做一些短传和渗透，逐层递进的把球给推上去。另外一点呢，就是说，有一点我觉得，其实这一点呢，就是我觉得就是和当时杰拉德执教这个流浪者，而且整个流浪者已经在他的这个执教这个教练组的这个照应下已经成型了以后的这个要素比较像，那就是整个的这个球队的对身体对抗的追求非常强烈的，就是说他动不动就会去上身体或者去帮对手去怼五五球，这一点呢，我觉得还是。很有杰拉德这个球队的风格的，因为我之前看他的这个流浪者也是这样，就是说球员是不惜力的去，进行一些五五球的拼抢，包括身体对抗，这一点呢，我觉得其实还是比较适应这个英超的风格的。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到了前场以后呢，整个我觉得是教练组的这个要求啊，就是球队往前的出球是非常快的，一有钱呢就一有这个机会呢就往前去送一些球，特别是一些机遇战或者说是一些快攻的机会。但是呢，这也造成了一点，就是说前场会显得比较乱。但是呢，这也造成了一点，就是说前场会显得比较乱。当然，这也是因为和目前的这个球队啊，有几个这个主力或者是主要的轮换缺阵是有关系的。因为目前来说呢，这个杰拉德的用人虽然是这个整个的是4-3-3的这样的一个用人来说，那么他的。整个的后场的人员安排大概是这样的，就是这中前后前中后，我大概来说一下，就是说两个中卫呢，基本上是铁打的明斯，还有埃兹里孔萨，就是上一轮梅开二度，当然有一个球，其实我觉得他只是蹭到了一下球皮，
是
对吧？
蹭的，对，那个
那
其实应
个，
该算拉姆塞的，我觉得。
对，我觉得应该算是 Lamside 的，对。那另外呢，就是说他的两个边后卫呢，其实如果是健康的时候呢，主力边后卫是左边卫是塔吉特，就是之前在圣徒南安普顿的青训，那这个球员呢，他其实是比较中规中矩的，就是说他就是不能说平庸吧，但是确实是比较在我的眼中是比较平庸的一个球员。那当然他就是在进攻和防守当中呢，就是说相对来说比较均衡，防守当中呢也不会出特别大的纰漏，那进攻当中呢他也能把球给倒上去。但是呢，你说他有特别强的技术能力，或者说是特别强的这个防守的能力，也不至于，就是一个比较中庸的一个边后卫。那么最近两场呢，因为塔吉特的受伤呢，所以又启用了杨教授去代打这个左边后卫。那么杨教授呢，就是他的特点就是说，确实是个老球皮啊。他这一点方面就是说，不管是在小动作啊、犯规啊，还是说他在前场的这个对这个出球线路的观察，这一点我觉得还是比较老道的。但是他碍于他现在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体能啊，包括身体对抗啊，他在防守当中还是出现了不少的纰漏和问题的。那么另外一个右边后卫呢，就是应该说是这个球队非常倚重的这个主力右边卫，就是现金哥，卡什。卡什这个点呢，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他在杰拉德来了以后，他其实本来在迪恩史密斯麾下，他就是一个边路一条龙这样的定位。这个球员的风格呢，有点像这个早几年就是在身体巅峰状态的这个科尔曼，有点像埃弗顿的那个科尔曼，或者你也可以把他看成一个这个稍微穷人版一点的这个格伦约翰逊。那他呢，就是属于这种上下能力比较强，然后呢，传中有一定脚法的一个这样一个球员。所以说，整个这个维拉的在右边翼呢是非常倚仗这个现金哥的这个往前的推进和传中的。那么另外呢，就是说他的这个三中场， 那之前呢，就是在这个前场人员没有大面积伤病的时候呢，他的三中场呢，以这个一般来说是这个就是曼城的那个青训，对吧？那个叫什么名字？我想不起来，是迪亚斯吗？不是迪
路易
亚斯，
斯，对，
啊，路
是
易斯，
路易
对，路
斯，
易斯，
道格拉斯路易斯。
道格拉斯路易斯，就是那个头发染成白色那个，对，之前也是曼城的这个青训，那么他呢是作为一个后腰的人选，然后麦金，去做一个前插的这样一个中前卫，然后呢，杰拉德来了以后呢，还是特别信用这个小将拉姆塞，这个也是他们的青训球员。那么拉姆塞呢，会作为另外一个衔接的中场去上场去踢球。拉姆塞这个的风格呢，我觉得他是一个还是蛮有冲劲，就是蛮有脚下技术能力的一个年轻人吧，有点像这个尼普的琼斯。当然，他目前的这个整个的在场上的有些一些失误啊，包括他的对临场的一些判断啊，确实还是比较嫩的，这点我们也会说。但是他的向前性还是挺不错的。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可能在前场呢，他会用到因斯居中，然后左右这个两边呢是用的是拜利和这个小拜利和这个沃特金斯这样的一个搭配。这是他理论上就是说，如果他人员比较齐整，他可以派出的一个最强的阵容。但是因为这个前场的这个伤病的原因呢。这个因斯呢是已经好几轮没有打了，那么就沃特金斯呢就是被顶到了这个中锋的位置，所以说呢中场的人员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最近这两场呢都是由这个纳坎姆巴这个黑人这个后腰来作为一个拖后的选择，然后呢这个路易斯和这个麦金呢作为两个中前卫的人选，那么沃特金斯作为中锋，那个之前呢这个拜利打了一场这个左边锋，然后和这个布恩迪亚搭档，对吧？布恩迪亚打右边锋，都是两个人都是立足踢这个两那个立足踢内锋。但是后来呢，这个拜利呢在之前的一轮伤了，所以对狐狸这场呢就变成这个安排这个拉姆塞踢这个就是边锋这样的一个位置了。那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情况，就是整个的一个人员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构成。那如果等到这个埃里克拜利回来以后呢，可能还是会继续用拜利作为一个首发啊。另外还有就是，除了因斯可能这一轮会伤愈以外呢，他们的另外的像埃尔加奇，可能也会
对，阿尔
在
加奇
最近
上轮对
好
是
像已
好
经
的，
复出了，对吧？上轮，
已经复出了，对。
对，阿尔加奇也是一个选择。阿尔加奇呢，被称之为北非 C 罗，对吧？当年他其实也是一个可边可中的一个这样一个球员，当然他其实在中路作为中锋，他的效果踢的效果并不是特别好，因为他并不具备特别多的中锋技术。那么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伤缺的，应该就是伯纳德特劳雷，就是那个一个之前也是在这个出租车的一员，然后也在阿贾克斯踢过。那个他的后来又去了法甲里昂，他是一个左脚边锋嘛，左脚边锋。他是著名的单踢马，那他也是突破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但是他也之前也是那个受伤的一个状态。那因斯下一轮呢，说是已经恢复训练了，但是他会不会安排他首发，这个我觉得可能还要再看一看。但是我
反
觉
正
得
明天
也
看看吧，对。
对，明天看看出场阵容，我觉得如果因斯首发的话，可能沃特金斯还是会拉到边路去，对，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那我看那个米格老师对那个杰拉德用那个布恩迪亚怎么看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布恩迪亚其实是一个技术比较好，甚至可以说是那个维拉目前阵容当中就是比较能偏向于做核心的一个球员吧。
对，其实布恩迪亚就是花高价把布恩迪亚买来以后呢，在刚开始的阶段，就是迪恩·史密斯带队的那几场呢，其实布恩迪亚还是比较挣扎的，就是说他其实没有获得太多的出场机会，可能也是因为这个迪恩·史密斯他踢得更加直接吧，他希望那种用安排这个冲击力更强，然后就是个人能力更，就是也不说个人能力吧，应该说冲击能力或者说对速度、力量对抗这方面更强的球员上场，所以说其实。之前一段时间呢，布恩迪亚就是首发了我记得首发了一两场之后就，安排到了替补席，而且一直就是作为一个替补这样一个存在。但是呢，在那个杰拉德入主以后呢，就是最近就是还是重新启用了布恩迪亚。布恩迪亚这个球员，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他之前我们在这个看过他在金丝雀的比赛，应该也看过不少。他是一个具备非常 出色的脚下技术，还有小范围内的这个传切配合，也有一脚这个内切远射这样一个球员。但是他的弱点呢，就是他整个的身体对抗其实比较差一点，就是说他是一个技术流的球员，他有点像这个铁锤帮早几年的这个状态比较好的这个兰奇尼这种感觉，就是说他你让他去拼身体，他可能并不行，或者说是一旦有拼五五球的现象呢，他可能就是整个的动作就会有点走形。但是他确实他在中场他是有转圈能力的，他也是能够去洗球，也是能够去分配球的。这一点我觉得他确实在这支维拉当中还是比较重要的，因为其实维拉整个的这个中前场并没有这样的一个球员，就是能够玩花火，也能够给队友输送一些直塞球啊，包括一些关键球的球员。所以说这两场呢，其实上一场就像啪啪说的，其实整个我个人感觉布恩迪亚踢的还是比较挣扎的，就是说他还是当然他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了，就是洗球的作用嘛，在中场他好几次看他拉到这个边路去接球，然后把球给稳住，把球权稳住，但是他的整个的威胁球能力啊，包括他的这个进攻端的特长，这个拿第二落点或者说是内切远射这些特点都没有打出来。所以我们具体这个布恩迪亚接下来他能够在维拉承担怎么样的作用，我觉得还是大家还是拭目以待吧，看看这个杰拉德怎么用他。但是我觉得杰拉德阵中是需要这样一个球员的，因为之前在这个流浪者队，他中锋可能用的是这个莫雷洛斯，对吧？但是他这另外一边呢，他其实两个边翼呢，他用的这个我们尼普的旧将肯特，其实我觉得他其实可以一定程度上起到这个肯特的这样一个作用。
其实我的感觉，杰拉德他从球员时代就还是比较偏爱这个技术型球员的，因为那个流浪者米格老师应该也有看到吧，就是其实他力主买的民宿的那个儿子小哈吉啊，
对，小哈吉，
就是以前那个所谓的中场阴谋家老哈吉的儿子。
对的。
所以我觉得杰拉德对这种技术型的球员应该还是有一些想法，而且布恩迪亚我觉得相对比较好的一点，就是因为他本来就已经是在英格兰踢了那么一两年了，对吧？不会太存在就是风格上需要适应的一些东西。当然，他就像刚才米格老师说到的，他身体对抗跟身高他有一些问题吧。但这个东西也没有十全十美的球员，就看怎么把他扬长避短吧。所以总的感觉来看，我感觉维拉还是一支相对来说，从账面上就能感觉到是一支攻强守弱的球队，是吧？
是的，我个人感觉其实维拉前场的进攻的点还是特别多的，但是他现在有个问题，就是说沃特金斯干的活太多了，对，特别是这个因斯伤缺以后啊，就是说我感觉是沃特金斯是完全是不可或缺，因为他是，当然你说沃特金斯是一个特别一流的前锋吧，那我觉得只能说他还是挺不错的，但是你说是在英超最顶级的前锋，那我觉得也不至于。但是他目前在球队当中能够起到的作用呢，目前暂时这个前场的这几个其他的这个几个人目前还起不到，就是他能够把这个对手的位线给压住，他能够做一些斜传直插跑动，然后这个我把球第一点拿住，然后就再去反跑，他能做到这种就是传统的中锋的工作，他是能够起到的。虽然说他可能如果英斯回来以后，可能因斯可能会更居中一点，他又回到他原来的边路，或者说是二中锋这样的一个二前锋这样的一个配置。但是目前呢，就是说如果在因斯不能就身体状态还不能首发的这样一个情况下，沃特金斯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因为其他的这些前场都起不到这样的一个作用。对，那么另外呢，就是说杰拉德这个赛季呢，就是说在这个维拉的替补席上呢还。就是不管是主力还是替补席，还动用了这就是两个年轻人吧，一个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拉姆塞，拉姆塞这个赛季算是逐渐的坐稳了这样一个主力的位置，至少从最近这几场来看那另外一个那个球员呢，就是他的一个也算是后手吧，就是一个黑人的一个青训前场，是应该是叫什么名字啊？这一下子忘记了，是楚库姆
楚
巴还
库
是什么？
梅卡什么东西？
对，楚什么梅卡的，对，这个球
楚
员
克
呢也
洛
挺
梅
有意
卡，
思的，就是
楚
说
克
他踢球
维
呢，其
卡
实，
是吧？
对对对，这个名字还挺难拼的，所以说
对
我
对。
不是很确定他应该怎么去发音， 这个球员呢，其实他往往是作为一个就是替补人选去上场。之前呢，他踢过这个中前卫的位置，也踢过这个靠前的这样一个边锋或者说是二前锋这样的位置。这个球员其实还也蛮有特点的，他脚下有一定的活，身体模型呢比较大，然后也有一定的冲击力。但是就是说，可能他的一些包括从他的带球行进间的这个路线的选择，包括给他和队友的配合，看得出他还是比较嫩的一个球员，但是比较有自己的特点。这两个球员，一个是拉姆塞，一个就是这位球员，就是杰拉德上任之后的四场比赛用的还是比较多的，而且这两个都是年轻球员，应该也就都是19、20岁这样的。